提醒诸位一下，这个昨天算是美国的一个 Halloween， 对不对？你们从国内来的、国外来的，这是美国的一种传统的风俗啊。这关于这个我不提倡，我不鼓励，因为我这几十年呢在传道，特别在美国的时间差不多40年，我发现，因为这个他们我们中国人有的人把它定成叫做鬼节啊，那么英文就是 Halloween， 那么他们有人翻译成万圣节啊，很多东西传统都是从天主教出来的，这个你要注意。我也发现好多孩子是成人，看电视里头看这些鬼幻的东西啊，那个邪灵就借着这样叫进入我们里头来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小心。在地球上任何的民族都有他的传统的节日，我们中国人也有啊，对不对？中国人的鬼节是哪一天啊？
7月15号
中元节啊，是7月半的鬼乱窜啊。那在我们贵州还有在这个广西特别是在柳州那一带，跟贵州靠近的来广西那些城市里头，他们的风俗跟贵州一样的，所以一个人这死在外面不死在家里啊，到7月半呢，他们烧钱纸烧那些东西啊，他说他不能进门，因为他在外面死的，不能进大门，大门有门神管理守卫，所以他们要到外面去烧这个钱纸啊还要寄的东西啊让他能够在阴间能够回来啊，说阴间中国的传统说到阴间7月半就是鬼门关那个门呢开了，让鬼些都出来了啊，他们回来享受。所以在贵州啊，在这个贵州也是一部分，在广西那一带，他们7月半呢把那钱纸啊吃的东西拿到那个河边那个沙滩上去烧啊，也还有一边烧了纸，还要在亲人呢还在那哭啊，希望他回来享受，这是中国的传统啊。那这 Halloween 是美国的传统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丢弃这些从流传下来这些不好的东西啊，这一点我不鼓励，我要提醒诸位，你们以后出去传道要注意这方面的。但是你不要去，你这个错了去指责别人，那个也太极端啊，我们就自己小心，我们自己所牧养的羊群要他往走正路走义路，不要走邪路啊，这是很要紧。好，我们看基督耶稣的门徒，这个12个门徒我花了点功夫找了一些资料，我们来看一看啊，要对他们有点了解。在英文里头有一句话讲啊，就是 success without successor is failure 啊，译成中文啊，成功而无接棒人就是失败。摩西自从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他拣选了年轻的约书亚为他的接班人。当摩西卸下劳苦归回天家以后，约书亚接下他的担子，带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攻下耶利哥，进占了迦南地，达成了神圣的伟大的使命。虽然约书亚成功地完成了摩西所交托他的任务，完成了神的使命，但他没有像摩西一样拣选他的接班人。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去世以后啊， 群龙无首，内忧外患，国家混乱，进入了惨痛的四师时代。你们晓得四师时代吗？你看四世纪啊，那个他们离开了神，受了外来的侵略，他们又回到神，就是好像成为一个 cycle。 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位好的领导人来领导整个的民族国家，所以造成了混乱。所以由此可见，一个真正成功的领袖培养他的接班人是非常的重要。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呢中兴电视台台湾呢电视台里头就请了一位企业家，很成功的企业家，在电台里头做节目，就问他，我在忘记他的名字了，你这个事业在台湾算是大概除了王永庆、郭台铭之外，算是很成功的一位企业家。问他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成功的秘诀啊。他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我就是每一个部门这个主管我把他安排以后，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诉他，你在接下这个工作以后，你必定要拣选一个训练一个接班人，你随时可以被调走或者是升迁，那你走了以后，你的工作要接班的人接得上，而且做得更好。他每一个大小部门都是这样做，所以他工作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那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啊。但是现在我要告诉诸位，以我这个五四年传道的经验，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他很辛苦做的，把一切的工作拿在自己手里面来做，不相信他的下面的那些同工啊，要是下面的同工他的恩赐比他大一点，他就害怕，恐怕将来他会 take over， 那我就没有了，那种心态，这种不是多得很，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也就因为不懂，在神学院也没有人老师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告诉诸位，你要训练接班人呢，那你就是要把你的责任任务交给他，你要既然交给他，就要相信他，就要扶持他，啊，他失败了，你要把他扶持起来，啊，所以摩西就是这样，摩西他能够。把他的任务交给约书亚，他留下他自己的工作就是祷告。你看他在约书亚在下面打仗的时候，摩西跟还有个谁呀？你们还记得吗？在山上，他举起手，两个人一个人举一只手啊，扶持他啊，叫什么名字啊？是摩尔是吧？富尔是不是啊？所以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胜仗，他的手一软下来不祷告的时候他就打败仗。所以你要将来出去传道，从你第一天开始你就要开始训练接班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出来讲到成千成万的人跟随他，他以后拣选了70个门徒，然后再从70个门徒里头经过通宵的祷告再拣选12个人，拣选12个人我相信不是一个晚上，那一次就拣选12次，前前后后的这样拣选的12个门徒。所以这是12个门徒，原来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没有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都是打鱼的，也是无知的小民啊！但是他们能够顺服在神耶稣的手中，所以耶稣就大大的用他们。你看耶稣升天以后，这12个门徒啊，除了这个犹大之外，其他的11个门徒他们能做什么？你不要知道了，他们这11个人 就是这十一个人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世界 turn around， 世界的文明整个的改变。现在全世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四分之二分之一的人相信耶稣，四分之三的人啊，他们都很羡慕，还愿意相信耶稣。所以这是，这就是我们就看见神要赐福亚伯拉罕，他是成为多国之父啊。在那个时代，要是我们生在那个时代，我们没办法相信。你这一个小小小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一个父亲啊？现在有没有？现在有了，除了犹太人之外，他也是阿拉伯人祖先啊，对不对？那看加勒太书，那里告诉，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属于天上的心。那肉体生的，那是地上的沙，对不对？那我们是外邦人呢、啊，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天上的心。啊，现在肉身生的犹太人，很多人还不相信，还反对，所以他是地上的沙。啊，所以是中国之万国之父啊！今天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再看这十二个门徒，他们能够把整个的世界 turn around， 他们主要那个我看就是一个 dedication commitment， 就是这两个字。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要知道，信徒、门徒跟使徒这三样啊。我们相信了耶稣，就认识了耶稣，对不对？啊，我们就认识了耶稣。我们就成为什么？成为信徒了。成为信徒了。那这等于说我们的从幼稚园到小学啊毕业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啊，这也就是这个方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步呢，这成长就是变成什么门徒。门徒啊，成为门徒，那就圣洁了。我们都小学毕业了，要读中学吧，啊，所以你成了信徒吧，你就圣洁了，也是中学，你要进到中学的阶段了，啊，那么耶稣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啊，他出来讲道，对不对？因为他行神迹奇事，很多人呢跟从他，从这里追到，只要晓得耶稣在哪里，四面八方都有人来跟从他，很多人都相信他，啊，他是一位弥赛亚，是一位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啊，瞎子看见，耳聋听见，所以他相信他信徒很多。但耶稣就祷告以后，就拣选从七十个门徒啊，就从这当中就选了七十个人，就是七十个门徒啊。那么这就是到了中学的阶段了啊啊，门徒比信徒进一步在哪里呢？信徒的他们是认识吧，那么这就是进一步了。门徒他是投靠耶稣了，你光认识他还不够啊，你要投靠他嘛。啊，我认识杰米·卡特，我还给他写过信啊，他还跟我回信啊，算是我是认识美国的总统啊，卡特，但是我没有投靠他，他也不认识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光是信了耶稣还不够，我们还要投靠耶稣，进一步的成为门徒。啊，所谓投靠说，我自己无依无靠，完全依靠你的。 我生活动作全就完全依靠你了，啊，是，那你能够你的生命增长到这一步，那你就是基督的门徒了。那第三步呢？使徒，Apostle， 进一步变成使徒，耶稣再从十二个门徒里头经过祷告选了十二个人成为使徒啊。那你就说这个是小学的话，那这个也是中学了，那这个什么大学了啊。所以光是相信耶稣还不够，还要投靠耶稣啊。那么在最后呢，你就变成耶稣的使徒，就是蒙召了。哎呀，还在传扬耶稣啊，传扬。你看到这个阶段没有？第一个阶段认识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投靠他了，第三个阶段要他来支配使用我们差遣我们，我们就变成传扬耶稣了。啊，所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投靠耶稣，要传扬耶稣，这是基督徒生命增长的三个大的阶段。好多时候我们的牧师讲到，你生命要长进啊，到底长进到什么地步呢？没有人讲。啊，今天告诉诸位了，所以你们到这里来参加这边的这边的研究，就是装备你们成为。最重要成为一个使徒，要成为使徒就是 ambassador， 就大使，成为耶稣的大使啊！耶稣差派你出去，那你就要出去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信徒、使徒啊、门徒、使徒啊，有三个阶段。那么使徒的称呼啊，使徒是指新约中的某些领袖为一项特殊的使命被差遣做使者并做差派者的代表，这个称谓曾用来指基督本身就是一个使徒，他是神差来的，还有或者十二个门徒啊，或者在那里或者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使徒啊。今天有没有使徒啊？上次我讲过有没有，只是称呼不同，还是一样有宣教士就是使徒，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了，一个使徒起码的一个资格就是除了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外，其他的使徒称为教会的使徒啊，这是我来称的，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人称过，我称为教会的使徒。那安提阿教会差遣保罗跟巴拉巴出去，那是有圣灵的差遣，教会的认证，然后按手让他出去了，就传福音啊。所以不光是有使徒的保罗、巴拉巴，还有其他的希拉，这些好多位使徒，这边亚加巴还有好多位了啊。那是说教会的使徒，今天我们既然有基督教会，就有基督教会的使徒，那就是宣教士啊。不过我们不称为使徒就是了，就是他是做使徒的工作啊。那么他就是也是要跟使徒基督的使徒一样的，要怎么样，他能够传福音啊，传福音就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正是他所传的道，就马可福音十六章那里，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资格啊。所以这个很多宣教士出去啊， 他们经过了很多的经历，疫病赶鬼传福音。所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跟那些美国牧师聊天啊，我说你们讲道是讲得非常好，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你们。我说你应该出去做宣教士，到远东，到各个地方去。有鬼了，你不相信有鬼了，就让你看看呵呵，你必须做一经历一下，哎呀，经历一下啊，你才晓得。所以我是很佩服这些早期的宣教士啊，他们真是很牺牲，好像戴德森，他是医生嘛，在英国，那算是上层社会的，他来享受很好的，他活不出来，到中国来受苦了，啊。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很牺牲自己。那我一个老牧师认识的，他的曾祖父就信了耶稣，是戴德森传道到山西信主的。他讲，他说戴德森不会讲道的，他也上台讲道，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今天我还活着跟你们讲话，都是神的恩典呢。一讲神的恩典呢，神的爱呀，他眼泪就掉出来了，就讲不下去了，就跪在台上祷告了。他在台上流泪祷告，台下的自动全体跪下来流泪祷告。但这个老牧师告诉我，他说他在台上讲神的爱，大家台下的人都体会到了。为什么？在山西那个地方，那个年代交通也不方便，那教友住在农村里很分散，冬天呢下大雪，他是医生啊，经常提了这个药箱啊，去拜访啊，走路啊，冰天雪地的，哪家有问题，有病痛，有什么问题，如果找到牧师啊，他就去了，他没不吃劳苦啊。你想那些教友啊，带着他这样的牧养，他讲神的爱，他们怎么不会体会到神是真是爱他们的？所以我们呢，做传道人呢，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晓得，今天呢还是有使徒，就是那些宣教士们啊，他们冒生命的危险，在那个蛮荒之地，没有去建传福音，建立教会。好，那么基督的使徒，我们首先看第三项啊，主耶稣亲手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你看这个表啊，我把它列下来了。这个有十二个使徒啊，里面呢有西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几个人啊，就是他的次序跟其他的不一样啊，有西门彼得。有安德烈，有雅各，西比泰的儿子，还有约翰、菲涅、巴多罗买、多马、马太、雅各、亚非勒之子、达泰、西门、奋锐党的西门、犹大、加略人犹大，就是卖主的犹大啊。那么其他的三个福音，都提到这十二个人。那写四福音书的。只有两个是基督的使徒，对不对？哪两个？马太还有谁？约翰。那路加跟谁？跟马可，不是耶稣亲自所挑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写的这个福音书了？而且据他们的考证非常准确，记载的很清楚。那你不要忘记了，路加是跟谁的？保罗的。马可呢跟谁啊？跟约翰，跟还有谁？彼得。所以他们这两个人从保罗，从彼得所听来的啊，把它记录下来，非常准确。那新约中有五个人是同名犹大的啊，这个我就不仔细去讲了，你们自己去看了。 现在我们要来把十二个使徒的生平简略，这个我花一点功夫给你们找了点资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安德尼 Andrew， 他的个性是什么？柔和谦卑的啊。那安德尼是耶稣出来传道时所招选的第一个使徒门徒啊，他引领他的弟弟彼得归信了耶稣，他是彼得的长兄兄长，是属灵的父亲。五旬节他站在彼得旁边听他讲道，见到一天有三千人悔改信耶稣，所以他也是一位三千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祖父啊，是安德尼。所以彼得还是安德尼把他领来信耶稣的啊。那第二，他是一个内向型的人，本性谦卑安静，不计较权位，只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作为一位得人如得鱼的福音的使者，他只将彼得领到耶稣的面前，从来未曾想到彼得被主重用，成为教会伟大的柱子。美国麻州 The Massachusetts Edward Kimball 是一位了不起的是一位不起眼的组织学教员，他带领波士顿一个年轻的鞋店的售货员信了耶稣。他也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人后来竟成为欧美两州伟大的布道家，就是穆迪。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的同学啊，将来你出去传道，得时不得时，总是要传道。你就是你不要跟别人去比教会的大小，人多人的多少，问题是你领出来的这几个人有没有神的生命，愿不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来用。若是这样，那在神的面前你的赏赐是大的。像这一位组织学教员，他没有想到他的领的学生信了耶稣，将来是个鞋店的一个售货员啊，变成一个欧美的两大洲的伟大的布道家。目的，他原是跟从施洗约翰的，就讲到安德烈啊，是第一个使徒啊。后来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的第一个门徒，也是耶稣拣选的第一个使徒。耶稣升天以后，他在希腊的亚该亚省阿开亚 Patri 地方传道，被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啊。第二个是巴多罗买，他的个性是心胸坦白，他是一个有双名的人。巴多罗买和拿单叶是同一个人的双名啊，双名。巴多罗买是姓，拿单叶是名啊，我们中国有姓有名，对不对？姓就是跟自己父亲来姓的，名呢是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或者老师给他起的名字。所以叫做英文叫做 given name， 是人给你起的名字啊。他是一位明白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因为耶稣对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他相信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啊，他还没看见他就知道他了。他是一个有强烈偏见的人，当腓尼找到拿单叶的时候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啊。所以他对他有这个有很有偏见的、啊、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讲真话 很坦白的人。耶稣看见拿单以来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他是很坦白一个人啊。那他是耶稣所拣选的使徒，耶稣升天以后，他在亚细亚国阿门尼亚，就是亚拉尼山，你们知道亚拉尼山吗？这个诺亚的方舟据说就停在那个亚拉尼山上啊，是在与俄罗斯跟这个土耳其边界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对不对啊？听说有人还发现过啊，这个有些资料可以查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传道，忠心的传道，为主殉道。据说他是被剐皮死的，剐皮死的。嗯，那我还听了一个故事，在抗战的时候，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政府派了情报人员到东北，这是你们从台湾来了，就晓可能就晓得了。我是天津这个侯天明委员呢，亲自对我讲的。他是监察委员，当时侯天明委员跟另外他的一个同事，他们在那边做地下的工作。侯天明委员他是在神学院毕业的，那时他就在东北传道，以后日本人来了占据了东北，他就被我们中国的情报政府的情报单位争取，就愿意在做地下的工作了啊。所以他就利用那个时候刚日本刚占领东北的时候，那个安息日会的一个学校，因为他也是留学日本的，所以他就安息日会的一个中学请他做校长，他用这个校长的身份掩护他自己啊，就在你们沈阳了。后来呀，不幸就被日本呢发现了，他们两个是情报人员，就把他们两个关起，抓来关在什么地方？关在一个鸡蛋形的一个小的看守所里头，那个又小，你站直也站不直，要。躺直也躺不直的，是那样一个，他们两个关在那里，就说第三天已经判死刑，第三天要抓出去枪毙。这个侯天明委员他给我讲，他说当定了死罪以后，当天晚上他说主就向我显现，忽然之间他那个小小的蛋形的碉堡那个看守所电脑里头啊，主向他显现，整个充满了荣光，但是看不见耶稣的脸。耶稣说你们很忠心，三天以后你们也要出去，但是你的同事要告诉他这是我对你们讲的，他要相信我。然后讲完了，那个光就散掉了。以后到第三天怎么样，日本就投降了，投降了就把他们两个放出来了。所以他就跟那个同事讲，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不然将来后果不好。他不相信，他说当时你是幻觉幻想，他说哪有这回事，不可能。他说我们只是放出来，也是碰上了这个刚好日本要投降了嘛，是偶然的机会，说他还是不相信。但后来呀，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共产党来从四平街一仗打下来，和沈阳被包围。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贵州，沈阳被包围的时候，你用一个金条买一个面包都买不到。后来这个就撤退了，后来他就共产党就进来沈阳以后，他就 过了不久他也被抓起来了，抓起来有的人出来说告诉这个胡天明呢，说他是被共产党剐皮死掉的啊，这些，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这位马丹利叶，他是被剐皮死掉的，为了主的道啊。那么第三个是雅各，使徒里头有两个雅各啊，这个雅各是亚拉菲的儿子啊，他的个性是沉着稳健啊，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这新约中的雅各，称雅各有三个人同名的，亚拉菲的儿子雅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耶稣的弟弟叫雅各啊，可能雅各书就是耶稣的弟弟所写的。当时耶稣的弟弟不相信他，到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才相信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亚拉菲的儿子这个雅各啊，后来他因为传扬基督的福音被犹太人拉到庙宇顶上推下来，用棍子跟石头打死的。他是个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他是第二位，斯提凡是第一位。
他是第一位使徒。
啊？
他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
使徒里头是第一位，对。他是葬在耶路撒冷。第四个是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他这个个性呢，很急躁，如雷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也是基督亲选的十二使徒之一，是使徒约翰的哥哥。因他的名字常排在约翰之前，所以大家称他是他应该是约翰的哥哥。他的母亲叫撒罗比，与主耶稣之母亲玛利亚为姐妹，故雅各为大卫的后裔，是耶稣的表兄弟。他的父亲西比泰和西门彼得两家都是以打鱼为业。那西比泰这一家人呢，他们是打鱼，生活不错，所以可能这个约翰，他们打鱼啊，彼得啊，还是受他的雇佣啊，受他爸爸的雇佣。所以这个他的父亲西比泰和西门彼得两家都以打鱼为业，可谓殷实之家呀。耶稣呼召他和他弟弟约翰，他二人就跟从了主，一直忠心传道，至主后44年，在耶路撒冷被斩首，为主殉道。我们讲了四个使徒了，都是为主殉道了啊。好，我们再看第五个约翰。约翰呢，个性光明、俊伟。约翰是西比泰的第二个儿子，那雅各的弟弟，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原来烟气蓬勃啊，性情急躁如雷。从跟从主耶稣之后，生命是完全改变，因为伟大的使徒成为伟大的使徒，耶稣的爱徒。你们还记得吗？他们两兄弟跟耶稣他们到撒玛利亚去啊，那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啊，他们俩很生气啊，要耶稣怎么样，叫火下来把他们烧掉。所以他称为雷子啊，就是他个性很急躁的啊。但是他自从跟从耶稣以后，那性情呢，生命就完全改变啊。他是打鱼世家，生活富裕，熟悉旧约圣经，认识时事，切慕等候弥赛亚的降临。 拯救以色列脱离罗马的统治。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经施洗约翰的介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而认识耶稣是他所等候的弥赛亚。当耶稣呼召他，他们兄弟二人，他们注意 这句话，他们立刻舍掉船，逼了父亲，跟从了耶稣。立刻把他那个生活的用具啊，都放下了，不管了。他也没问我跟从耶稣将来有没有薪水拿呀？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但是一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跟从耶稣到底。肉体的表兄弟，对，对。
那他原来就跟从约翰，他为啥没跟约翰走，还打鱼呢？
云雷。
啊，你不是说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吗？
施洗约翰是另外一个人。
对呀、
啊。哎。
他不是跟从他的门徒吗？
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耶稣那时候耶稣还没出来嘛，耶稣出来以后，施洗约翰在介绍耶稣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约翰他本来就明白那个旧约圣经嘛，要等候了弥赛亚嘛，原来这一位神的羔羊就是弥赛亚了，所以他就离开施洗约翰，就跟从了耶稣基督。
对呀、啊、但是现在说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耶稣，那就是他们跟施洗约翰的时候并不是跟施洗约翰身边，不像跟从耶稣一样，是吧？
我还不懂你的意思在哪里。
既然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啊、
为什么没有跟随着约翰走，而是搁家打鱼？
他打鱼是他的生活啊，啊，是他的过生活，是他的生意啊。但是那时候他没有丢弃，他还是打鱼啊。他但是是他的是施洗约翰门徒，就是表示他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嘛，啊，所以要悔改嘛，他就悔改了。但是等耶稣出来的时候，都这个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离开了约翰，就施洗约翰就跟从了耶稣了。
啊，
明白这个意思啊？
明白。
啊，所以约翰成为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啊，在罗马多米天。当皇帝的时候，约翰为道受逼迫，据说据教会的传说传下来说，下到高温的油锅里头没有死，所以罗马皇帝觉得这是怪人，恐怕从天上来的，他不敢碰他了，就干脆就把他送到这个那个海中间那个荒岛里头，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啊。那上面呢那什么都没有啊，那所有的就是那些豺狼虎豹啊，啊，所以让他自生自灭，啊，所以他就把他送到荒岛，爱琴海里头，那个宝马海岛的荒岛上去了。那就在荒岛上，耶稣向他显现，就启示他一些重要的事，关于末世的时代，啊，他的。耶稣是听过的事情就启示给他，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那根据约翰门徒所传下的说法啊，在多米天皇帝死后，使徒约翰回到以弗所，在那里度过了晚年，他就在以弗所做牧师了啊。据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是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托母啊，就托给约翰的，所以玛利亚他一直到晚年都是在以弗所，那个约翰在那里做牧师的时候来供养来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这个跟天主教的说法不一样，他说天主教的说法就是说玛利亚自从圣诞耶稣以后一直没有跟约瑟同房。他说那些弟弟啊， 那是不是玛利亚生的啊？他们还说玛利亚以后就被主接到天上升天了，所以他们要拜玛利亚祷告，心向玛利亚祷告啊，就是这样来一点啊。那圣经里头没有这种说法，圣经里头明明讲耶稣还有弟弟，对不对？那一定是他肉身的弟弟啊，就是说约瑟，当耶稣生了以后，约瑟才跟玛利亚同房，以后再生了弟弟，是这样。所以这个约翰在以弗所度过他的晚年，寿终正寝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是被自己吊死了之外，其他的十个使徒啊都是为主殉道，唯有约翰是寿终正寝，据说他活了90多岁，快100岁。嗯，那美国布道家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个穆迪，死后葬在美国的波士顿，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使徒约翰的写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He that does the will of God abide forever。你们有没有到纽约去和东部去玩过？我去过那个 Virginia 去看那个美国的开国的国父华盛顿，他的坟墓上刻了几个字，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他还要复活的那句话，约翰福音大家还记得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那个华盛顿的那个墓碑上有了几个字。所以约翰自从舍弃一切跟从主耶稣以后，他的一生为主的道受尽困苦患难折磨，为的是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看呢，第六个犹大，出卖耶稣那个犹大是加略人犹大，他的名字啊，他父亲的名叫西门，他自己的名犹大，他出生的地点是犹大，出生在犹太国的最南端的一个小镇叫加略Azari， 为了与其他的使徒有区别，故称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为加略人犹大。其余11位都是北方的加利利人，传统上南方的犹太人是瞧不起北方的犹太人，因为北方曾被外来的政权统治过，认为北方的犹太人是混血种人，所以他们瞧不起混血儿啊。因为北方的以色列国曾经被埃及统治过，曾经被叙利亚，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统治过，当时的波斯就是伊拉克跟伊朗叙利亚就是巴比伦被他们外国统治过，所以统治下来他们就在那里很多军人呢就在这定居了，落户了，安家落户了，所以生的孩子是混血种了，所以他们南方的这犹太国的这犹太人呢就瞧不起那边的人。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连撒玛利亚就是属于北方的以色列国的，因为是混血种的人在那里啊，所以他们犹太人要到北方去都不要经过那个地方，但是耶稣偏偏要经过的地方就是雅各井是这个。但他被拣选是耶稣在何时何地拣选犹大做使徒，圣经没有说明，但他是在耶稣经过通宵祷告后才被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中。耶稣不是一次拣选12个人，一定是在不同的时间 犹大可能是最后被拣选，因他的名字总是排在十二个人的最后。耶稣为何拣选犹大呢？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因此这是一个高度神秘的问题，不易回答。一般的回答如下面，这是父神的计划。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圣经早已预言耶稣必受害，所以主拣选一个害他的人，所以应验了预言，完成父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现在有些神学家他说犹大是得救的，因为他完成了神的旨意，把耶稣出卖。所以这个新的神学思想啊，你们去想想看对不对啊。那耶稣虽是从起头就知道幕后的事，无所不知的神，但现在他仍是在，这是我的自己的看法啊，但是他仍是在人的肉体中，现在他变成人了。凡是听父神的指挥，若父神不让他知道，他就不知道，神要他知道他才知道，因为受了肉身的限制。例如门徒问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告诉门徒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这是他未受死未复活在人生里说的话。有些事父神不要他知道，他就不知道，但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恢复了神的身位，他不在人的身位里头了啊。那么最后一次门徒显现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是使徒行传，对不对？耶稣对他们怎么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这里没有说我不知道，他说父定的时间不能告诉你们，有很多的机密在里头啊。他不讲，那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啊，在这里耶稣没有说他不知道，只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知道他再来的时间，只是不告诉他们而已。啊，这是我读圣经呢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啊，来跟你们来分享这一点啊。好，我们到了吗？时间？相信犹大被主呼召前，他曾听过耶稣讲道，看过他所行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在约旦河边，他也曾听过施洗约翰的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作为一个正统的犹太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者，他看见了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来解放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跟从了耶稣。起初跟从主的心智是诚实的、坚定的，但动机是要耶稣解放以色列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得着自由。他也算是十三位主耶稣长征三年半的建国功臣之一啊。耶稣做王，他可以得着元帅的封号，或可做宰相，自己也是一位财政大臣呢。还有一分钟啊。起初真心诚意的跟随耶稣，被选为耶稣的使徒，并被差遣与其他的使徒一同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奉耶稣的名医病赶鬼，这个是主所重用的仆人，是个主所重用的仆人。可惜在他末后跟从主的日子，看出耶稣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来，大失所望，不趁魔鬼进入他心，因而卖主求利求荣，其下场是自缢身亡。呜呼哀哉，犹大！我们下面就完了，就休息啊。两个，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啊。父母做的事，儿童 没法理解，直到长大成人后回口明白，做孩子的时候就像孩子说话，像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毅力像孩子，既成人了，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指基督复临、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为何主竞选出卖他的犹大？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问耶稣好不好？好，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再休息了啊。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我希望你们把这两节圣经呢记在你们的圣经上，随时晓得。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比被废弃见于咒诅，结局就是什么？焚烧，就在火炉里头。你们现在对犹大了解的多的吗？现在有病人要问你们呢，你们就可以跟你们解释了啊。耶稣既然知道无所不知的，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为什么还选他做门徒？自找麻烦。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